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神在他经纶中的律法与恩典，基督徒的生活。第十五篇，在基督的钉十字架下生活行动。四，读经，约翰福音三章五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六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罗马书六章六节，八章十三节下，哥林多后书四章十节、十六节，腓立比书三章十节。在本篇的信息里，我们来到关于在基督的钉十字架下生活行动这个交通的结语。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在同他受苦的交通里磨成他的死。在腓立比三章十节里，使徒保罗说他渴望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在同他受苦的交通里磨成他的死。谁能说磨成基督的死和基督复活的大能是什么？基督的死与复活乃是极大的奥秘。最近我听到一些消息，知道一位姊妹经过了一些苦难。我们若思考她在属灵生命上所面对的问题，这会帮助我们认识磨成基督的死是什么意思。这位姊妹因着所做的工作对她的健康有不良的影响，不得不辞职。她辞职之后，认为她该用一些储蓄做生意。她看到报纸上有人登广告，找人投资做生意。这位姊妹和她的丈夫被这人说服，将他们的钱投资在这生意上。他们将所有的储蓄都放在这人手中，结果这人欺骗了他们，他们失去了所有的钱。发生在这位姊妹身上的事使她非常受困扰。首先，她怀疑主的信实。她说她多年来每天祷告，并且在凡事上诚实地信靠主。她奇怪，她既然祷告这么多，并且这么信靠主，主为什么没有帮助她？她说她一向把她的时间摆在读经上，并得着生命读经和我们所出版之书籍的帮助。因着她将自己这样的给了主，她稀奇为什么主没有为她做任何事，为什么主不保护她。她虽然祷告并信靠主，但还是失去了他的健康、工作和储蓄。他指出，尼弟兄在他的一本书里曾说，主不在意我们是否成功或犯错，主所愿望的乃是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他问这意思是否说，主要我们忽略一切实际的事，而只关心神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的愿望。他说他素来每天都将自己和自己的时间摆在读圣经和执事所出版的书刊上。他不知道他属灵的追求和他顾到实际的事怎样才能平衡。对他来说，似乎他信靠主是徒然的。他怎能将这事告诉他的儿女？在本篇信息中，我愿意说到这些问题。尼弟兄说，神不在意我们是否成功或是是否犯错，这完全是对的。神只在意一件事，就是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神没有任何意思要使一个人成为大教授，在地上已经有成群的学者和教授了。神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满了教授的世界，神的目的乃是要建立他的国。凡在他国里的人必须是那些给神全部立场和全部机会，将神自己做到他们里面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八章二十八节说，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益处是什么？这益处是高的学位或高的职位吗？我们若爱神， 它会使万有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但这益处不是我们所想望或期望的，这益处乃是神照着罗马八章所要做成的，就是要我们磨成他长子的形象。神的心愿与我们是否得了好工作或是否升职无关，他不关心我们是否赚了很多钱或赔钱。事实上，神可能用万有使一个人赔钱，如果这个人赚了钱，神就没有机会将他自己做到这人里面。当一个人赔了钱，他可能向神抱怨，但神就用这机会将他自己分赐到这人里面。我们许多人以为自己知道怎样祷告，但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如何适当的祷告。保罗指明最好的祷告就是叹息。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但纳灵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纳灵教导我们叹息。这位姊妹不知道为什么失去了所有的钱财，她这么信靠主，但主不引领她到对的人那里，然后她不知道如何祷告。当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时，我们就叹息，那是祷告最好的路。我们看见在许多诗篇里，大卫很清楚如何祷告，他甚至指示神用兵器与他的仇敌征战。当然，这种祷告不是照着神的法则，我们当然不该在祷告中指示神，我们特别不该叫他对付我们的仇敌，因为这与新约的教训相反。我们在诗篇的生命读经里看见，诗篇34篇的篇题说，这首诗是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之后写的。大卫伪装自己，使亚比米勒以为他发疯，然后大卫称颂赞美神拯救了他。事实上，他是借着自己装疯救了自己，然后他将功劳归给神。其实大卫应当这样说，主啊，我该祷告什么？如果大卫这样祷告，他就是属灵的。但是大卫很大胆，称颂赞美耶和华，听了他并拯救了他。事实上，大卫是假装，欺骗了那个王。那是神对大卫的答应吗？我这样说，是要帮助我们看见，当我们非常清楚如何祷告时，这意思是说，我们是天然的，是在我们自己里面的。许多时候最好的祷告乃是说，主啊，我不知道如何祷告或祷告什么。我们不知道神所愿望的祷告是什么，也不清楚如何祷告，因此我们就叹息。在我们的叹息里，那灵也叹息为我们代求。当那灵为我们代求时，父神就应允，安排我们的环境，使万有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神把我们摆在对的位置上，好叫我们能被破碎。通常神不照着我们的观念为我们做什么，这对我们来说似乎神不是信实的。我们可能日夜祷告并信靠主，但至终我们迫切的祷告并没有产生什么结果。我们可能想要在工作上升迁，但我们可能得不着。我们可能想要将我们的储蓄投资以赚得利润，但至终我们可能赔钱。我们花钱或投资钱财不该不照着基督。主说他差遣我们前去，如同绵羊在狼中间。在这地上有谁是可靠的？大多数的人都是狼。主也说我们必须灵巧像蛇，纯真像鸽子。我们这些在狼中间的绵羊必须灵巧像蛇，以逃避狼的伤害，也必须纯真像鸽子，丝毫不掺任何恶意，绝不伤害别人。许多人在报纸上登广告，说他们需要有人投资他们的生意，事实上他们是在预备网罗，使人堕入圈套。信任这样的人是愚昧的。 我们若将我们的钱信托给这样的人而赔了钱，我们怎能怪主不应允我们，不为我们做事？事实上，主在他的主宰里可能容让我们赔钱，但是当每一分钱都没有了，神仍然在这里，我们可能向神抱怨，但我们的抱怨可能是最好的祷告，神最喜悦的祷告。当我们在抱怨时，神在喜乐，因为他使万有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为使我们磨成他长子的形象。我们或是赚钱或是赔钱，对神而言都无关紧要。事实上，钱财就是马门，乃是魔鬼的化身。我们可能会想，人若不在乎马门，能有饭吃吗？但是主说，我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又说，我们若寻求神和他的国，神会顾到我们的需要。有一天，法利赛人的门徒和西律党的人来试验主耶稣，问他说，他们该不该纳税给该撒？主就要他们给他一个钱币。这意思是说，主耶稣没有任何钱，他们反而有钱。主问他们钱币上的像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主就回答说，这样，把该撒的物归给该撒，把神的物归给神。主耶稣没有罗马钱币，却叫他们拿一个给他看，他们持有罗马钱币，所以被主捉到了。我们的主必定是脱离了马门的捆绑。当主说我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时，这指明钱财或财富乃是神的对头，夺取神子民对神的侍奉。脱离马门的捆绑而侍奉神，就是在基督的钉十字架下生活行动。当基督活在这地上时，他每天都在死的杀死之下，他不愿意留在天然生命的关系里，这显示他在人性里向着神的绝对。当人告诉他他的母亲和兄弟并他的妹妹在找他时，他宣告说，凡实行神旨意的就是他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奴仆救主借着福音的侍奉，把信他的罪人做成他属灵的亲戚，成为神家里的许多弟兄，并为着建造他奥秘的身体的许多肢体，以实行神的旨意。后来当主在十字架上时，他看见他的母亲和他的门徒约翰站在旁边，他就对他母亲说，妇人，看哪，你的儿子。我们不该忘记主有人的性情和人的感觉。对主来说，挂在十字架上而告诉他的母亲不要看他，却要看约翰，当作是他的儿子，这对天然的生命乃是一种受死。死乃是复活的开端。每当我们进到死里，我们该知道我们就在复活的门槛上。这位失去工作和钱财的姊妹能向神抱怨，但她不能离弃神。一面她向神抱怨，另一面她仍然与神同在。到了一个时候，虽然她失去了所有的储蓄，她应该仍然能赞美主。至终她该能向宇宙宣告，即使她没有任何储蓄，她仍然活着。她不是靠她的储蓄活着，乃是靠活的神活着。活的神就是复活，我们是凭着复活而活着，不是凭我们所基础的钱财活着。当我们没有什么钱的时候，我们就得了释放。事实上，太有钱的人是非常有重担的，因为他们担心失去钱财。父母必须考虑有儿女和没有儿女之间的不同。最后，当我们在那灵里计算的时候，我们会说都差不多。一面说我们做父母的当然爱我们的儿女，另一面说我们的儿女却为我们制造许多麻烦。没有儿女的人不必经历这种麻烦，但神用我们的儿女，用我们失去儿女，甚至用我们没有儿女来破碎我们，使他能有机会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当我们经历到外边的人被破碎，我们就学会不用清楚的话来祷告。 我们甚至会告诉主，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有些圣徒过于大胆，祷告太多，他们必须学会照着保罗在罗马八章二十六节的话来叹息。在我们中间有些姊妹是女诗人，她们有很多可祷告的，也非常清楚要祷告什么，她们必须学习叹息。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要祷告什么，因为我们不清楚在我们的环境里发生了什么事。然而我们的确知道，使徒保罗在罗马八章二十八节曾说，万有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有些弟兄们来和我交通，只告诉我好的事，不告诉我坏的事。但事实上，在宇宙中，晚上先来，然后才是白昼。如果我从弟兄们的交通所得的消息，全都是在白昼里的，我就被蒙骗，看不清真实的情形。如果我知道在召会中圣徒的真实情形，我就能为他们祷告。但是如果我听到每一件事都是美妙的，每一个人都在实行心路，每一件事都是在白昼里的，我就不知道真实的情形。主用万有，包括在白昼里的事和在晚上里的事来变化我们，把我们磨成他的形象。只有主知道属天属灵的数学，晓得在我们环境中什么最能为我们得益处效力。主给了约伯许多儿女，但有一天他所有的儿女都被杀了。约伯有一个很好的祷告，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然而这还不是最好的祷告，因为这是旧约的祷告。新约祷告的人会说，主啊，谢谢你赐给我儿女，也谢谢你收取我的儿女，借着你的赏赐和你的收取，我就得了变化，并被你充满。儿女的来和去都是你的作为，好变化我，并且充满我。神用儿女来对付父母，有些父母受神对付，主要是借着他们的儿女。但神知道我们是否需要儿女，他用万有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有些人可能在他们天然的人里是良善、温柔和忠信的，他们即使没有重生或变化，也是很好的人。这样，神怎能将他自己做到这人里面？对这样的人，并对我们众人，神必须把我们放在某些环境里，来破碎我们。神的愿望乃是要我们被破碎，好叫他能将自己做到我们里面。保罗乃是被一种称为复活大能的奥秘东西磨成基督的死。除非借着复活的大能，没有一个人能磨成基督的死。在我们里面有一个隐藏奥秘大能的东西，称为复活。最后我们就学会，无论钱财或来或去，无论儿女或来或走，神仍然存留。神是我们的份，他不是我们外边的份，乃是我们里面的份，做我们的构成。神已经将他自己构成在我们人里面，也正在将他自己构成到我们里面。至终神用万有来将他自己做成我们独一的份。我们的钱财、儿女、职业、学位都不是我们的份，唯有神是我们的份。我们有些人在基督之外有许多份，我们可能有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说我们必须讲实际，但事实上我们是把这些目标看作我们的份。这就是为什么多年以来，神来把我们天然的生命一层一层的剥掉。我在神逐渐的剥除之下几乎七十年了，我今天很快乐，因为我天然的生命大部分已经被剥掉了。神用万有来剥掉我们天然的生命，神甚至用召会生活中所有的弟兄和姊妹来完成这个剥除。我们都在神的剥掉， 我们天然生命的累积过程之下，有一天会来到，那时我们会有大而严重的剥除，然后我们就要被破碎，也就是破产。破产的意思就是破碎。今天有些人教导积极的思想作为在凡事上成功的方法，这样的教导是可怕的，是完全偏差的。使徒保罗曾实行积极思想好得以成功或赚钱吗？保罗的积极乃是在殉道上，他非常积极，预备好要交奠为奠祭。我鼓励大家读尼托生弟兄的传记。尼弟兄的执事已经扩展到全世界，许多寻求的基督徒从他的执事得到了帮助，但他至终是死在监狱里，这乃是磨成基督的死。在尼弟兄里面有一个奥秘，那在他里面的奥秘乃是复活的大能。我们受神对付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很乐意在凡事上磨成基督的死。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不该有报复和为自己报仇的想法。我们不要记住别人的过错，赦免并忘记别人的过错，就是磨成基督的死。我们不愿意责备别人，当我们责备别人时，不管我们多么对，我们都没有平安。我们想要磨成基督的死，但我们唯有借着隐藏的复活大能才能成为这样的人。在许多诗篇里，我们在大卫身上看不见这隐藏的大能。在许多诗篇里，大卫很强地记住别人的过错，他甚至向神数算他从仇敌所受的一切痛苦和恶待，并求神对付他们。我们若到主那里告诉他我们从仇敌所受的一切恶待，我们里面就死了。反之，我们必须遵从主的话。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些逼迫你们的祷告，你们就可以做你们诸天之上父的儿子。因为他叫他的日头上升，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向你们的弟兄问安，有什么过人的长处？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能像我们的父一样完全，因为我们是从他而生，我们有他的生命和他的性情，这是新约的教训。今天我们乃是奥秘的人，外人不能明白我们，因为我们愿意被磨成基督的死。不仅如此，我们里面有这样做的性能，这性能就是复活的大能，甚至自然界本身也见证复活的事实。在一粒小小的种子里面，不仅有生命，也有复活。这粒种子如果落在土里死了，至终就会从土底下长出苗来，那是复活的大能。我们都像小小的种子，我们越被置于死，就越有复活大能的彰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赦免人并忘记人的过错。就这正确的意义说，我们愿意受亏损，好叫我们能赢得基督。在我们的诗歌本里，有一些诗歌说到亏损与赢得。见诗歌464首和465首第15-16节。亏损与赢得乃是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是带给我们亏损而后赢得的凭借。在基督的十字架下生活行动，乃是借着奥秘的复活大能磨成基督的死。正如生命和复活隐藏在种子里，基督作为生命和复活也隐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和复活。当我们被磨成基督的死时，我们就在同他受苦的交通里。我们乃是主在他受苦中真实的同伙，真实的同伴。主在地上的生活中，在他的环境里没有任何平安， 每一天他都在受苦，所以以赛亚说他常经忧患。使徒保罗在他的环境里也是没有平安的人。毫无疑问的，保罗借着内在隐藏奥秘的复活大能，被磨成基督的死。有些灵恩派的人认为，你必须等候并祷告三天，然后突然间你就会得着能力，这是对能力的错误观念。真实的能力是在我们里面，这能力怎能彰显出来？乃是借着我们被磨成基督的死，这能力就得以彰显。当我们被磨成他死的时候，能力就出来，然后我们就是主受苦的同伴同伙。这意思是说，我们就在同主受苦的交通里，无论我们的环境怎样，我们仍然活着，所以我们必须敬拜主。我们该告诉主说，主啊，只要我活在这地上，我就是非常蒙福的，因为当我活着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将你自己加增的做到我里面，用你的元素来构成我的全人。借着受苦，我们就有机会更多的得着神，至终在经过许多受苦之后，神就更多的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更多的得着神，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至于我们是否有好的升迁，或是我们是否赚钱，都没有什么分别。反之，所有的损失都成为神在我们里边的加增，所以我们必须赞美他。